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段时间，一起来漫谈创世纪，就是旧约的第一卷书。首先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祝愿您平安。求主透过这个查考，帮助您更深去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我相信大家对创世纪会特别感兴趣。其实，无论是信主的，还是不信主的，当他们第一次接触圣经的时候，都会特别关注创世纪这本书，因为创世纪确实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。圣经竟然夸口说，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，甚至连创造的过程也记载下来，这一点真是令人吃惊。创世纪也引起了不少争议，因为创世纪既然将神创造天地的过程记载下来，那么它就可以让科学来考证了。很多科学家也尝试用科学来证明创世纪是不可靠的，也证明神是不真实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也害怕跟人家去谈创世纪，因为里面的东西实在太多是我们不懂，所以经常被不信主的，特别是那些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，问得哑口无言。其实不懂也不需要害怕，确实我们有太多东西不懂，也没经历过，但这并不代表说这些东西都是不真实的。比如你没有去过澳大利亚，但是听说过有澳大利亚这个地方，在地图上也见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，也见过一些有关澳大利亚的明信片，但你自己却没有去过澳大利亚，你没去过也不懂，但这并不代表说澳大利亚就不存在。同样，在大自然中有太多东西我们不懂，但这并不代表说这些东西是不真实的。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时，最重要是抱一颗诚实的心。如果不懂，那只好说不懂，但也不会因着我们不懂，这东西就变成不存在了。同样，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喜欢找信徒谈创世纪，因为他们对创世纪实在感兴趣，里面所记载的太神奇了，所以经常找信徒来辩证一下里面的内容。这种的谈论本身是好的，我们也不该盲目的去相信圣经。所以我也鼓励大家经常发问，经常讨论一些不明白的问题，但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比如有些人想尽方法去证实创世纪是不真实的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借着证明创世纪不真实，他们就不需要去服从圣经，没有义务去遵行神的吩咐了，这样他们有了一个借口，可以继续活在罪中。 我希望你不是抱这种心态来读圣经。我们当有一个开放的心，好让神能够借着圣经来启示他自己。研究创世纪，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，而是让神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。我强调心灵，不是脑袋。大家必须谨记这一点，否则便得不到好处。比如你看一本烹调的书，里面有很多食谱，教你如何做一道菜才好吃。这本书的用意是什么呢？明显的，这本书是教你如何烧菜。如果光是读它、研究它，而没有按照这本书的方法去做菜，那么你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。同样，我们要记得，圣经是神的话，你必须敞开你的心去领受，不可单单用脑袋去分析它，否则便得不到任何好处。只有敞开我们的心去领受，才会明白真理，才会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发觉很多人看圣经时不能经历神，正因为他们的态度是不正确的。比如他们心里对圣经已经有了偏见，有了一个立场，就是绝对不会相信圣经，并且想要推翻圣经，这样他们当然得不到任何好处。记得有一次，一套纪录片的旁述员说，在韩国有些中年妇女，他们的职业就是潜到深海里去捕捉那些贝壳类的海产，干这样的活来维持生活。虽然他们中间有些已经是40、50岁以上的了，但是还能够潜在海里头5分钟，没有任何氧气筒。当时我看了后，心里马上说不可能的。不管我心里怎样说不可能，但是他们确实能够潜在海里头5分钟，这是旁述员亲眼目睹的。为什么我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呢？为什么我一直认为是不可能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自己做不到。环顾四周，也没看到有人能够潜在海里5分钟，所以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偏见，认为是不可能的，因此就觉得庞素元的报道肯定是不真实的。其实我们经常用这种态度来读圣经，不明白的就认为不可能，并且用诸多理由来拒绝圣经的话。其实从历史上我们学到很多功课，比如早期时人们都相信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，并且认为地球不是圆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就很难接受人家提出的论点。比如那些相信地球不是圆的，就非常抗拒那些想证明地球是圆的。所以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，只有抱一个开放诚实的心来读圣经，才会得到神的启示，才会知道圣经是否是真实的。我们也不需要害怕科学、考古学的专家提出对圣经不利的论点。如果圣经是真理，它必然经得起考验。让我提醒大家，虽然人是有智慧，但是我们的学问和知识还是不完全。宇宙当中有太多东西是我们不懂的，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学说和发现。不要以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懂，相信那些自以为是真理的科学论点，可能这个论点几年后又被另一批科学家推翻了，到时候你又相信什么呢？所以当抱一个谦卑的心来读神的话，神必定向谦卑的人说话，这样我们便从中得到好处。在查考创世纪之前， 我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。首先，创世纪的作者是谁呢？圣经有没有把答案说明呢？创世纪是什么时间写成呢？那个时代的人是否已经掌握了书写呢？创世纪的作者又是如何知道创造的历史和过程呢？是谁告诉他的呢？还有，创世纪里头的两个主要人物，亚当和夏娃，他们是生活在哪一个年代呢？在查考创世纪之前，我们需要知道以上问题的答案。要是没有仔细思想这些问题，那么遇到一些挑战时，我们就不知所措，答案不是含糊其辞，就是模棱两可。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。到底创世纪的作者是谁呢？普遍上都认为是摩西，因为在旧约和新约都有很多经文能够证明这一点。比如出埃及记17章14节，出埃及记24章第4节，民数记33章第2节，马太福音19章第8节和约翰福音7章19节。这一点都是比较明显的，圣经不同的地方都提到摩西是创世纪的作者。摩西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，直到100多年前，人们认为摩西时代的人是不懂得书写的。在这种错误的观念影响下，人们所得的结论就是创世纪不是真正出自摩西的手笔，而是他的口述，并且是一代代的传下去，经后人整理才写出了创世纪。因此他们做出推断，说圣经并非是一本很精确的历史文件，而这个被称作文献假说的理论，现今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。考古学家已经发现，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米索布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以前，这比亚伯拉罕的时代早1000年，比摩西的时代早1600年。而中国在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，文字已经相当先进了。米索布达米亚的汉谟拉比法典可追溯至公元前1700年，这表明了那个时代的文字记录已经相当先进了，他们已经拥有了文字记载的法律系统。1975年，在叙利亚北部一个称作亚布莱的地方，有一些很重要的考古发现。在那里他们找到了17000多块的古字板，这些古字板上的文字记录内容可追溯至公元前2400年，当中记载了亚伯拉罕和周围区域的历史。其中的一些历史文献也提到圣经里的人名和地名，比如亚伯拉罕、以实玛利、以色列、以扫、扫罗、大卫等等。一些地名包括耶路撒冷、色冷、索多玛、俄摩拉，这些兴盛的贸易中心也被提及了。甚至在亚伯拉发现的创世版也提供了跟创世纪有关的创世记载，而创世的神被称为 El， 就是圣经中希伯来文称为神的这个字。这些近期的发现就表明了文字在摩西时代之前就相当先进了， 所以圣经是一本很精确的历史文献，也不足为奇。接下来我们要提的问题就是，摩西又如何知道创造的历史呢？有几个可能，而且他们之间不是彼此独立的。第一，在圣经中有几处经文，比如出埃及记17:14说，神是直接跟摩西讲话，并告诉他记录下来。摩西放弃了世界的荣华，选择了与神同行，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人。第二，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，在亚伯拉所发现的文字记录，早在摩西时代已经有了，摩西也有可能查阅并且应用了这些资料。第三，亚当和夏娃在犯罪悖逆神之前，是在伊甸园住的，常常与神漫步和交谈，一定会像小孩一样提出很多问题。他们必定对所看到的树木花草、飞禽走兽、月亮星宿而向神提出很多问题，而神也必定向他们讲述创造的过程。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后，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这一切在他们的脑海中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所以不难想象，他们把过去的生活，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们的孩子，而亚当的孩子也会把从父母听来的传给自己的儿女，他们就这样一代代的把这些知识传下去，直到有了成型的文字记录，他们就把这些历史记载了下来。不要忘记，亚当总共活了930年，所以很有可能他将所知道的传给好几代的人。亚当又是生活在什么年代呢？这一点我们很难肯定。按照犹斯主教用圣经来推算年代，他总共算出创造大概是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，而马丁路德的估计是公元前3900年，而摩瑞写的创世记录，创造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0000年，这些推算都有出入，这是在所难免的。因为圣经所提到的人物大都是家族和部落的首领，并非每一个人，而依靠这种代与代的假设年代来推算，自然产生不同的结果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可以接受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5000年左右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打开创世纪。创世纪1:1是这么说的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可能你会说，我如何知道这句话是真的呢？我又如何能够证明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呢？这些疑问经常在我们的脑海里，我们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圣经要用这句话作为开始呢？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圣经是世界上最受人关注的一本书，无论是出于善意或者敌意，很多人也想用不同的方法推翻圣经所说的话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创世纪1:1的这句话令人难以接受，这也是圣经跟其他宗教著作不同的地方。其他宗教著作从来不会谈到生命的起源、生命的来历，只谈道德方面的教导，而圣经不仅关注道德，还交代人类和一切生命的起源， 这就是圣经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如果圣经不记载创世纪一章的话，就会省了很多麻烦。如果圣经只不过是一些道德的教导，像佛教、儒家的思想，它就不会遭受这么多攻击。道德本身是好，人类当追求真善美，所以人们是不会反对道德教导。但如果你说神创造天地，而这些道德教导都是神所吩咐的，那么人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圣经会引起人们这么强烈的反应呢？为什么很多人把圣经看成眼中钉，巴不得给除掉呢？为什么我们对创世纪一章一节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？如果圣经只是道德教导，我们都愿意接受，因为知道这一切的道德教导不代表说一定要去遵守，遵守也好，不遵守也好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，因为这只不过是一套道德教导。能够遵守当然最好，不遵守也没有什么后果，所以我们的心也不会抗拒它。但如果圣经是神的话，那么效果就不一样了。这就意味着你一定要遵守它。如果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，那么他就有权利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了。你看，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神确实创造了天地，圣经就是神的话，所以圣经不仅是道德教导，而是一些你需要服从的话。要是不服从，肯定有后果，你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就有很强烈的反应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敌对圣经，因为他们的良心知道，如果圣经是神的话，他们有义务去遵守。如何才能够逃脱这个义务呢？唯一的方法就是推翻圣经所说的，世界根本没有神，既然没有神，那么天地就不是他造的，整本圣经就成了谎言，我们就没有义务去遵从。这是否是普遍人的心理呢？无论如何，我希望大家抱一个开放的心去看圣经，不要先入为主，以致不能够认识神。当然不是说我们当盲目相信，我们还是尽所能实事求是去看圣经。创世纪一章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如何知道这句话是否是真实呢？当然我们可以用科学的角度来考证一下，比如很多人用创世纪一章来研究整个创造的过程，看看是否合乎物理、生物的逻辑，来证明创世纪是否可靠。如果是可靠的，那么一章一节所说的就可能是事实了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在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，因为人的知识实在太有限了。一位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信了主，成为基督徒。在我心目中，科学家是最难信主的。为什么这个顶尖的科学家会信主呢？他说，当他学得越多，就发觉有很多东西不懂，这个宇宙太奇妙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即使在还没有信主时，他也没有排除说宇宙是神创造的。在宇宙中实在有太多东西太奇妙，是他不懂的。他学的东西越多，反而意识到很多东西不懂。我觉得他的话很有意思，正因为懂得越多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不懂。他说，那些自以为懂的物理学家其实还没有懂。他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作为一个真正好的物理学家， 你必须能够超越自己的局限。很多学物理的人没有成就，主要因为他们被自己的知识所局限了，跳不出自以为懂的学问，一直看不到新的东西。很多时候，他之所以有新的发现，因为懂得放下自己的知识和学问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事情。打一个比方，如果全世界的科学家认为地球是四方形的，那么他就会刻意去想，有没有可能地球是圆的呢？于是他就从这个问题上开始探讨，借着新的角度去探讨问题，他就有新的发现了。他之所以最后能够认识神，因为抱一个开放的态度实事求是，所以最后经历到神，成为基督徒。从这个物理学家的身上，我也学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。他教导了我该用什么态度去接触神。好了，因为时间的缘故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。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创世纪一章一节的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
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全人都更新。每天他赐喜乐盼望，内心有活水涌流。我若不将一切献给主，就永不能得满足。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奇妙珍宝。我灵高举主耶稣名，喜乐地赞扬。愿主爱平安永留，是他人的福。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全人都更新。每天他赐喜乐盼望，内心有活水涌流。我若不将一切献给主，就